24小时都在他的身边。但是当他进院住院的时候，香港的医院12个人一个大房间，所以呢亲人是没有可能常常在他的身边的。当我去探访他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姐夫啊，人虽然不能够常常在你的身边，但是你现在信主了，主可以常常在你的身边。他听到之后，他就露出了一个好像小孩子的笑容，是吗？好，我认识他40多年了，从来没有见过他有个小孩子的笑容，他是 好像都很坚强的这样。主的同在给他力量，然后他就在睡眠中他就离开了。这就是同在的力量，也是我亲眼看到的。主勉励约书亚的你要刚强壮胆，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上帝告诉他，我的工作是继续下去的，不会因为人物的转换，摩西不在了就终止。所以第六节，你要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神的工作就是要他的子民能够进到迦南地，所以呢这个不会因为人物改变就停止的。然后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就面对一般批评他在安息日治病的一般人，耶稣对他们说，我父着事，直到如今我也着事。里面就讲到神的工程啊，在这个世界的一个伟大的工程是不断进行的，是长远的，是持续的。人可以替换，但是使命不会替换。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应该明白的道理。我们不要怕，因为换了一个人我们就害怕，因为人可以转换，神的使命长远长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要谦卑的一个原因。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做得多么好，都是在神里边完成他工作的一个器皿。然后在第七节，神就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在这里加强一个语气，要大大壮胆。但是恐怕这个壮胆呢，就出于人要争取荣耀所以就提醒这个壮胆要建基于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以偏离左右，然后就可以得到顺利。经验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人的计划虽然是侍奉虽然是好像在教会里边，但是如果没有圣经的规范或者是规限，很容易呢就变成了我们要建一个巴别塔，是为我们传扬我们的名字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要用圣经的原则来衡量我们的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圣经也是我们工作成功的保证亏限是消极的，就是你不要越过这一条界限，但是保证就是知节的。圣经就具备了两个的功用，所以第八节再次的讲到，当我们谨守遵行律法书的时候，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可以顺利。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相信这一句话，但愿在我们的属灵生活里边，我们都能够经历到神这个宣告，就是我们守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的道路就可以亨通，我们凡事顺利。在结论的时候，约书亚记在以后的经文里边告诉我们，约书亚是成功了，他带领以色列人成功的进到迦南。虽然在征服迦南地的时候 没有完全的照神的心意去做，但是总算是完成了使命。然后约西亚后来活到110岁，并且在约书亚记24:29，我们看到他就得到了他的师父摩西的同样的荣誉，被称为上帝的仆人。这个是给摩西的一个荣誉，现在他也有资格得到了，他被称为上帝的仆人约书亚。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向以色列人做出一个挑战，要他们要做一个决定，我要离开了，但是你们要做一个决定，是侍奉在下一章，你们是侍奉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可能也包括亚伯拉罕在乌尔的时候敬拜的外邦神。我们有时候以为亚伯拉罕是从小就认识耶和华，其实不是。约书亚告诉我们，原来亚伯拉罕的父亲是拜偶像的，很有可能亚伯拉罕在还没有蒙神呼召的时候，可能也跟住家庭的拜偶像的。所以约书亚就挑战他们说，你们现在要做一个选择，这是选择你们的祖宗拜的偶像呢，还是选择你们现在遇到的偶像，你们觉得蛮不错的偶像呢，还是侍奉耶和华了？然后最后他宣告，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你的选择是什么呢？谁配得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侍奉呢？但愿约书亚团契的弟兄姊妹和我们华人布道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像约书亚一样做出约书亚的选择。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一同祷告。谢谢主的给我们看到，你的工作不是靠人的，也不是靠住某一个人的，无论他多么的伟大。求你帮助我们像约书亚一样，能够选择宣告你配得我们的侍奉，配得我们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